啊，所以生是和睦的意思。啊，首先自己跟自己要和，啊，这个和睦就是自己的本性跟习性，啊，习性跟本性是不合的，你要如何能调和？啊，尽量的。 化解脾性，提升本性，你要在这上下功夫啊！那就是说，要改毛病，要改习气啊！毛病习气属于习性，要改啊！尽量的让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自信接近。 啊，那自信我们不要讲得太高，我们把标准拉到最低，确实与心得相应，《弟子规》就是。啊，所以学习《弟子规》就是转习性为本性，啊，去做这个功课啊。 与感应篇相应，与十善业相应，啊，那么这个都是心得，心得落实到我们现前的生活境界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佛法的六合敬，文字不多。 可是，这义理境界深广无际呀，真的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都不能离开，特别是见惑通解，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建立共识，我们的想法看法都一致，和谐不就现前了吗？啊，那想法看法怎么能够一致呢？大乘教里用的最好，那个方法好极了。 你能把你自己的想法、看法通通放下，他也放下，我也放下，不就一致了吗？哎，绝不是说你的想法、看法错误了，我是正确的，你们要依我的，谁也不服谁。佛说了，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看法，也没有想法，所以把想法、看法通通放下。 岂不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吗？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大家的想法看法完全一致。你看这个法子妙不妙？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太高明了！啊，佛陀没有说你们的想法看法错误了，我是这个佛陀。 我的看法、想法是正确的，你们都要依我，佛不是这个说法。佛教我们统统放下。啊，你看看，放下执着，阿罗汉；放下分别是菩萨；放下妄想就是佛。那么佛法这个成就的三个层次没有别的，全是放下。 就放下，见惑通解呀！啊，那我们初学佛的人做不到。说老实话，执着放不下。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可以用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啊，我们自己什么想法、这个看法，我们把它放下。我们都依圣人的教诲，哎，这个也是好办法。 啊，圣人的教诲，这个《弟子规》、十善业、沙弥律仪，这是圣人教诲。我们依教奉行，这是教幼儿园的佛法。啊，是起步。你要不从这里起步，你的德行不能建立，也就是说，你的烦恼习气不能够化解，你回归不了自性。啊，圣贤教育目标都是叫你成圣成贤。啊，这是终极的目标啊。儒家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学术。啊，中国老祖宗教人叫人学圣人。成圣成贤。啊，圣人是什么样呢？圣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与性德相应。啊，也就是与本善相应。父子有亲是本善，君臣有义是本善，夫妇有别是本善，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本善。啊，另外又开出八德，孝悌忠信是本善，礼义廉耻是本善，仁爱和平是本善。啊，我们用这个来做标准，啊，近乎统计。你看用得上啊，啊，六合敬的时候用到儒家也用得上啊，啊，用儒家的标准。啊，这个什么我们真的放不下，就采取圣人。啊，那佛法也是的，佛法叫初学，初入佛门。啊，那我们的知见用什么来做标准呢？净土宗净业三福就是最高的指导，实在讲净业三福不仅是净宗，大小乘佛法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啊，为什么呢？三佛后面佛说过了，讲三世诸佛，那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三世诸佛都以这个为基础。啊，我们才晓得净业三福是必须要遵守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他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怎么孝养父母？怎么样奉师师长？啊，所以我把它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百分之百做到了，这两句话就做到了。啊，接着他说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慈心不杀因果教育。啊，我把它落实在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呢，这个清楚了，这个就是十善业道经。你看看他第一条教导我们的，我们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三个根扎下去了。啊，这三个根扎下去，给诸位说，真的是佛教幼稚园。啊，能够百分之百的做到，做得很圆满，你可以升级了。啊，升到佛教小学。啊，小学讲什么呢？ 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戒是无上菩提本啊！啊，这才跟你谈戒律啊！啊，戒律里面有出家，有在家，这是什么？生活规范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指导的原则，来培养你的根呐。啊，让你这个根慢慢茁壮啊！啊，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那是根。到第二幅的时候，使你这个根呢茁壮，啊，像树苗一样慢慢长成大树了。第三幅是开花结果了。啊，那么有这么一个基础。之后，无论你学儒、学佛、学道，选择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你没有不成就的。啊，在中国几千年当中，啊，多少的圣哲，他是怎么学出来的？多想一想，都是父母砸的根。母亲的功德最大啊？为什么呢？古时候教儿教女，母亲的事情，母亲不离家庭，不离儿女，父亲出门谋生的啊，担负起家庭的经济生活啊，经济的来源靠母亲，儿女的教养是母亲的事情啊，这个家庭经济是父亲的事情，所以男女有别，他任务不一样啊。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佛法也是如此啊，母亲的恩大于父亲。啊，在大乘戒律里面，出家人得到的四种供养，母亲可以用，父亲不能用。啊，父亲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母亲可以用。那你看戒经上它就有差别啊。啊，十方供养啊，只有你可以供养母亲，拿去供养母亲。其他的人不可以啊，你的父亲，你的这个兄弟姐妹都不可以啊，只有母亲可以啊。佛在戒律制定的很严格啊，是母亲教出来的啊。但是你要晓得，母亲教只是最初的一个阶段啊，顶多教到六七岁，母亲就放手让老师教了啊，老师接着教，所以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老师怎么教法呢？啊，老师要好好的把这个学生的根要保护好啊，不能让他变质啊，要好好的严加看管啊，叫管教啊啊，不能让他行为越轨，然后教他读书。中国人就是为盛年寒窗一举成名啊， 十年寒窗呢，大概是七岁上学，念个十年，十七八岁了。啊，十七八岁真的，他有成就了。啊，无不是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他念了十年了。参加考试啊，可以考到状元呢，状元就是考试里的第一名。啊，所以古时候真的有考取状元的，啊，榜眼的、探花的，这前三名，没有到成年，啊，成年是二十岁呀、啊，没有成年的时候，童子就考中了，啊，所以要晓得。是不是老师教成的？老师可以说是护持，老师是保姆啊，成就是他自己成就的啊，自己的成就决定超过老师啊。从前老师多半是秀才啊，啊，也有举人啊，举人年岁大了啊，不做官了。回到家里面来教小朋友有少数啊，秀才是绝对大多数啊。古时候的秀才、举人、进士是学位的名称啊，像我们现在的博士、硕士、学士，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进士相当于博士啊，最高的学位，最高的学位第一名叫状元啊。大概中举人多半都是为国家服务了啊，现在人都去做官去了。啊，国家人才是国家培养的啊，国家人民用人呐、啊，啊，所以私塾只是培养基础啊，到考试及格之后啊，中了秀才之后，都由国家来培养。啊，所以成名我们就晓得，一定是自己有志于学，学而优则仕啊！啊，有志于学，有志于沉船，慎行事业，慎行的道统啊。佛法里面讲啊，传法了啊，像玄奘大师讲的如来家业啊，如来家的事业就是教学啊，弘法利生的如来家业。释迦牟尼佛在世啊，讲了49年了啊，就是教了49年了啊，就法要知道啊，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学问啊，僧也要认识清楚啊，僧是团体，人没有办法离开社会独立生存啊，家庭也是个团体，最小的团体。啊，所以从前是大家庭，大家庭是社会团体啊， 三代同堂最少的，一般都是四代同堂、五代同堂。那一家多少人？少五六十口人，多一两百口人。啊，子孙儿女多啊，所以治家了就能治国啊。啊，治家跟治国没什么两样啊。啊，大家庭制度。啊，那么现在学西方呢，都变成小家庭。啊，兄弟姐妹统统分居了，不在一起了。啊，从前这个家永远不分的，没有分家的。啊，分家说明说你家庭不好了。啊，所以由一个家就变成家族。啊，这个家族的成员，每一个成员都是这个家族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是这个意思啊。啊，是团体，扩大是社会，再扩大是国家。啊，和睦的是最重要，是平等。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如果不平等，和睦啊就是假的，决定做不到啊。啊，我要自以为啊，自以为是，你不如我，这怎么平等，怎么能和睦。啊，所以和睦的基础，和睦的先决条件是平等对待。啊，佛教我们平等是最有效果的。啊，这个在哪一家哪个宗教都没有佛法巧妙。啊，佛法平等用什么教呢？用供水。啊，你看佛供佛菩萨都供一杯水。啊，这是最低限度的。你不供香不供蜡烛都可以。水不可以不够。啊，水代表什么？水代表清净平等。让你每一天看到这供杯的水，就要想到我的心像不像这个水这么清净，像不像这个水平等，不起波浪。他取这个意思。啊，那个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是让你时时刻刻想到我要用清净心平等心待人就。是这个意思吧。这个意思多巧多妙。啊，这是佛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叫你养成清净平等心。啊，清净平等就能照。啊，那个照什么？就是智慧。就清净平等就。你处事待人接物不会感情冲动。啊，你会很冷静地来观察处理。啊，避免过失啊。啊，所以这一句是叫我们对三宝啊生起爱要心。那三宝说的是佛法僧说广义的，广义的佛法僧是整个社会大众啊，僧是团体啊，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同的团体叫众僧啊，家庭是最小的团体，你看学校是团体啊，我们这个道场也是团体啊，公司行号也是团体啊，人离不开团体啊，都是过团体的生活。大的这个团体单位是国家是民族啊，是宗教，这个大团体 啊，再扩大就整个人类。我们再看第二首，若常兴药于诸佛，即以药法药众生，则在如来众会中啊，得成无上身法身。啊，那么前面所说的，你都能做到了。啊，你能爱自心。你能够顺自性，顺性是法，你能与一切大众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顺啊，这些能做到了。下面说呢，则在如来众会中。此地这个如来你要懂得，佛经里面凡是讲如来多半从性德上说的，讲诸佛呢是从相上说的，你要听讲诸佛啊，诸佛是从四相上讲的，如来是从性体上讲的。啊，如来众会呀，就是自性众会呀。啊，自性众会是什么呢？中峰禅师讲得好。我心即是弥陀，弥陀即是我心，心就是如来啊，所以是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那你就晓得，所有一切众会都是自信众会。下面这一句是讲的好了，你要肯定一切众生跟我不二了，整个宇宙心心是变的啊，用现在的话说，一般人讲的话，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么你处世待人接物，你能不能忍，自然就行了。啊，你在这个所有万事万物当中，你还有没有讨厌的？啊，你要有讨厌的时候，你是讨厌自己心的。啊，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整个人生比喻作法性。啊，身体各个的部位，各个器官，啊，各个部位，甚至各个细胞，这是法相。啊，法相从哪里呢？法性变现，它是一体的。啊，这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细胞，你有没有哪一个讨厌的？你要把它去掉，有没有讨厌的？没有啊？为什么呢？你还会很好的把它保护到一体呀！啊，眼耳鼻舌身呢，每一个器官都健康，都是第一，你的才叫真的健康啊！如果只维护一个。啊，我眼睛好，其他的都不照顾，你变成残废人了。 你不健康啊！啊，这个道理你懂得了。我们今天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就像一个器官一样，啊，我这个国家拼命发展，啊，高效率的发展了，旁边的国家的时候，它落后，这个地球不健康了，社会有毛病了。就跟身体一样嘛，啊，我是眼睛，他是耳朵，我眼睛非常好，啊，耳朵不行了，不就是这么个情形吗？所以要共同发展，要同步发展，你要有这个心量，就真正落实了。平等对待，平等对待的果报就是和谐世界，不就是这么道理吗？啊，你就晓得和谐世界应该怎么做法。啊，还是从我心开始。啊，我要认真这样做。啊，现在的世界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世界，啊，真的是历史上所讲的乱世啊，大乱之时啊。那乱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大家都迷失了自信，都违背了信德。啊，这样造成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反常的现象。啊，那要怎样帮助大家回头呢？要靠自己。啊，我自己没有回头，怎么能帮助别人回头？啊，果然能够找到志同道合，都能够自觉了。明白这些道理了，啊，真正觉悟了，我们几个人回头，就能感动全世界。啊，能有十几二十个人真回头了。啊，为什么说可以感动全世界？啊，像我们这样去每一天来上课，每一天来学习圣贤教诲，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卫星，同步啊播出去，全世界人都能看得到，都能收听得到。啊，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的传播，是在讲每一天播八个小时，诸位都晓得全球时差不一样，啊，每一天播八个小时，能有20个老师，啊，每个人每一天讲半个小时，啊，八个小时排满的时候，一天重复播三次。用各种不同的言语啊，做这个远程教学，我们自己学习独善其身啊，用远程教学的方法兼善天下了，其而不是啊，我相信教一年就能唤醒啊，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回头了，那就不得了了。 啊，那么继续办个三年五载，就能唤醒三分之一的人，这个天下马上就来太平，和谐社会呀，就实现了。啊，和谐社会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大同世界世界。啊，天下太平啊，诸佛的乐土啊，是可以实现的啊！就在今天，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学习当中，什么最重要啊？圣贤教育最重要啊！没有法子推动什么，大家都迷惑了。啊，迷到哪里去了？迷到财富里去了，都钻在钱眼里面去了。啊，所以古人做的这个铜钱非常有道理。啊，你看古钱圆的，当中有个方洞，啊，有个方的洞，像什么东西呢？像古时候的刑具枷，犯罪的人在枷。啊，做成这个样子，就是告诉你，这不是个好东西。你要迷在里面的时候，你钻到钱眼里面去，那就这个枷锁啊，就铐住你了，你就失去自由了。啊，枷锁是监狱里面的刑具啊。他把它用来比喻做什么？比喻做地狱啊！你迷在这个地方，你将来的前途是多地狱啊！啊，所以中国人做的这个形象，它都是有表法的意思啊。钱不能没有，血缘不可以贪，不可以迷恋在里头啊！时时刻刻提醒你，文字也是如此。你看钱，这一边是个金。金是仁爱啊，那边两个人都拿着刀在拼命夺，你看到这多可怕了啊！拿着刀在争这个金啊，这钱，这它是好东西吗？不是好东西。你钱太多了，就有人拿着刀来动你了啊！所以从文字真的是智慧的符号。叫你看到的时候就提心吊胆了啊，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啊，所以这个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啊，它是慧义，它是智慧的符号啊，纵然你不认识，不晓得这个字怎么念法。啊，可是你看到这个字的写法，你晓得它的意思。啊，所以从文字里面它就开悟啊。啊，这是外国文字是做不到的。啊，中国文字有这种效果。啊，所以你真的啊懂得要佛、要法、要僧。你就能在所有一切大会当中啊，这个大会就是处世待人接，在这个里面呢，你能成就无上生法忍。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忍是修行关键的功夫啊！你看菩萨六度啊，《金刚经》里面这个六条六个项目说的最多的、说的最细的，就两个，一个是布施，一个是忍辱啊。说的最多的是布施。 布施是舍，是放下。啊，所以布施能修福，忍辱能保持啊。如果不能忍，你所修的福都漏掉了，保不住。忍能保得住。啊，所以人里面有僧人，有法人。对人对事都要能忍耐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你看这个字的这个像，你一看就晓得了什么叫忍啊。啊，心头上一把刀啊，能忍受啊。所以在顺境里面啊，这个环境非常顺利，自己非常欢喜啊，善缘，善缘是人事环境，跟你往来的都是好人啊，你很开心啊，在这个里边修忍。忍什么呢？不生贪念，因为这样的环境呢容易生起贪爱啊，贪爱是烦恼啊。你贪爱这个地方啊，你将来来生死的时候一定在这投胎，麻烦不麻烦？所以忍要忍啊，不要有嗜好啊。我们有看到出家人啊，出家人贪爱什么呢？贪爱佛像。我曾经遇到一个法师在美国，他收集了几百尊的佛像，都是古董啊，他有一个房间供到里面啊，像藏宝一样。我去的时候，哎，他打开了让我去看，告诉我这个佛像啊是哪个朝代的啊，有唐朝时候的啊，这个魏晋时候的佛像非常名贵有泥塑的有木雕的有铜铸的啊，那么也有画像佛哥在经上告诉我如果你非常爱好这个东西将来死了以后啊，你还是舍不得离开那怎么办呢啊，会依附在佛像上的小动物啊，你是这个木头佛像会生虫你就投胎变成虫啊，有的时候这个铸造的这个佛像里面有老鼠打洞钻在里头，那你就变成老鼠了啊！所以总这是麻烦事情啊。还有一些人呢，喜欢金属，哦，把它当作宝贝啊。那么死了以后，这金属里头有蛀虫。哎，他投胎肯定是能住手，为什么呢？他舍不得离开啊！就人决定不能有嗜好啊，一定要放下啊！有很好，没有也无所谓，不能有贪念之心。那在逆境里面啊，环境不好，逆缘遇到的都是恶人。都是自己的冤亲冤下对头，在这里学习，不生嗔恚。那么换句话，顺境里面你学着断贪心，逆境里面学着断嗔恚心。没有这个境界，贪嗔痴到哪里去断了？ 啊，天天念没有用啊，要境界现前看看真的有没有贪嗔痴。境界现前没有贪嗔痴，真的放下了。这个都属于忍。啊，贪嗔断了，愚痴也随之断掉了。啊，熄灭贪嗔痴，你才能成就戒定慧，自自然然成就，一点都不需要操心。啊，所以忍，佛经里面讲了很多。啊，那么简单的说，第一个对于人事要忍，你才能跟人和睦相处。啊，这个也是最难的，非学不可。啊，善人恶人都要忍。啊，善人不生贪念，恶人不生嗔恚。你要真的肯学呢，你对善人恶人会平等看待，那都是我的善知识，都是我的老师，帮助我断贪嗔痴。没有境界天天磨练你，你怎么会成就？啊，所以不要看到这个境界不好，好我舍弃它，好，那你什么都学不成。啊，你要在境界里成就你自己的德行。啊，放下你的习气，啊，烦恼习气。啊，这个就是锻炼的时候啊。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无一不是善知识。啊，最真的，人人是好人呢，事事是好事啊。啊，无不是帮助你提升境界，啊，帮助你化解烦恼习气，啊，成就你的智慧，成就你的德行。啊，所以永远是一个感恩的心对一切众生。啊，要把一切众生看作善知识，把一切众生看作诸佛菩萨。啊，你才会有成就。啊，他在我面前示现种种不同的相，天天来考验我。啊，像老师一样，天天考学生，学生成绩才能往上提升。啊，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情。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僧人里面呢还包括什么？包括的时候啊，这个大自然。啊，你说夏天你要能忍热。冬天你要能忍寒冷。啊，这个气候，自然气候的变化。啊，对于自然界的人也都要能够忍耐。啊，不生烦恼啊。啊，不生贪爱，不生嗔恚。啊，在环境里面要去锻炼。那个法人，法人是修学佛法，求学。求学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不能成就。啊，尤其是佛法跟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啊，传统教育老师首先训练的时候就是训练你忍。你要不能忍，你不能成器。啊，聪明的这个学生，啊，耕地的学生，啊，往往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不准，啊，完全听老师的教诲，啊，那是什么？训练他的忍耐，啊，忍他才能有定， 定才生智慧。啊，没有通过人跟定，那个智慧是佛法里面讲的视智变聪。视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为什么？它障碍你，障碍你的定。啊，为什么？你还是心浮气躁，你定不下来啊。你妄念很多啊，那你见解很多啊。那这个见解什么？胡思乱想啊。啊，所以真的善知识，他在这上下功夫。啊，你有体会，不让你，就是不让你。啊，从前我们不晓得，到以后才明了了。啊，这是真正的好老师，真正的善知识。啊，他对我真有帮助。啊，我在李老师麾下学讲经，那个时候30几岁。啊，我跟他的时候32岁。啊，只准在家里讲，不准出去讲。啊，出去讲的时候限定没有超过40岁不可以出去。啊，为什么呢？怕你没有定力，你一出去就接触明文理呀，你很容易被诱惑。啊，因为财神名食睡你都接到啊，都接触到啊。由于这个上面退转的堕落的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老师防范很严啊。啊，在家里练习啊，在家里是练讲啊，也让你学习谦卑啊，你不是讲经是在练习啊，这个对我受用很大啊，所以我一直讲经那么多年，我不敢说我讲经，我说我在这里做心得报告，在座的这个下面所做的人都是我的善知识，我是这样看法，都是我的见学啊，我学习向大家做报告啊，我不敢说我讲经啊，永远保持谦虚，永远保持对别人的恭敬，你才不至于堕落，才不至于染上不好的习气啊，这很重要。老师用心良苦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那么生法人是讲无生法人，是讲极灭人，哦，那个高了，那境界高了啊，那个不是我们先前境界啊，可是我们要晓得啊。那你由此可知，你没有无生法人，没有极灭人，你就不能成就啊！无生人是什么意思？你真正能够通达明了，一切法不生不灭啊！这个人当作什么？当作肯定，当作认可啊，承认佛所讲的一点没错。可见的，你入这个境界，你才肯定啊。没有入这个境界，哎，听佛说的啊，这不是我的境界啊。极灭人，这个无生法人八地菩萨了。极灭人呢，是如来究竟果地啊，所以他加上个无上甚深人呐、啊。无上甚深人当然是指无生法人跟极灭人。啊，那么我们现在要相信 完全肯定相信，决定不怀疑。世尊所说的，虽然我们没有证得，我们努力向这个方向目标去迈进，一切法真的不生不灭。实在的讲的呢，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这五句话。这五句话是形容我们自信的体相作用。通通说的很圆满，只有二十个字。那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把这二十个字证实。决定没有怀疑。我要在一生当中证得这个境界。实在没有能力证得这个境界，念佛往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完全现前。所以这是个特别法门。那么我们对这个境界了解的越透彻越清楚，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有信心，你有把握，一点不疑惑，这就非常难得了。就是等于是说保证往生。你对这个不了解不透彻，你有疑惑，疑就产生障碍。到信心一动摇的时候，全功尽弃。今天很可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到后面还有一首经。